弟兄姊妹朋友们晚上好，你们如果后边能往前面坐，可能看 screen 可能更方便一点哈。很高兴今天我们来到宣道会，今天晚上呢，我有机会给大家分享一篇信息，就叫做生命之道啊，生命之道。我们今天的要看一段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你们能看见吗？能看见，我们一起来念这四节经文好吗？好，请。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看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以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大家知道约翰一二三书哈，是使徒约翰在年纪比较长的时候写下来的。如果你们读福音书，可能还记得，当约翰年轻的时候，他脾气是非常暴躁的。记得有一次，他们到撒玛利亚去传道啊，当地的人拒绝福音，所以约翰就很生气，他求主耶稣是不是从天上下一把火，把这些人都毁了啊。所以后来他一个绰号叫做这个雷子啊，不小心就炸了啊，这脾气很刚烈的一位。但是当他跟随主耶稣，当他的生命趋于成熟的时候，你发现老约翰整个的生命改变了。所以大家读约翰一二三书，我们会发现老约翰有一句口头禅哈，经常挂在口上的话是什么呢？小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啊！这句话一直就在约翰一二三书出现啊，就是这样一个爱的这样一个信息。所以他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一开头就讲，所以从原初的生命之道，就是说谈到这个我们的道，谈到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它不是一套空的教义，不是一个思想体系，不是一个哲学体系，乃是生命之道。这样一个生命之道是可以看见、可以去触摸的，这样一个生命是这样一个观点，在约翰的著作当中体现的非常的鲜明。如果我们回头再看另一本，他也是在比较年长的时候写的福音书，叫做约翰福音啊，也很清楚地谈到这样一个观点。如果你们有圣经的，你们可以翻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从29节开始，我把这段经文给大家念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但这个约翰不是这个使徒约翰，是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在我以前。然后31节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唯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当施洗约翰说先前我不认识他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他不知道这个拿撒勒的耶稣，他应该知道他。为什么？因为这个拿撒勒耶稣和他还是亲戚了施洗约翰应该比耶稣长半岁左右啊，他的妈妈是伊丽莎伯，然后呢，耶稣的生母是这个玛利亚，对不对？所以应该是施洗约翰应该是他的表兄或者堂兄，要比他大 长半岁，所以他知道，他原来说他我不认识他是什么意思，他不认识到这位拿撒勒人就是神差来的救主啊，他是这个意思。你看他下面讲，所以他说，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大家还记得当主耶稣来到约旦河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以后，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这是怎么样，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呢天上有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是这个时候三个位格的神同时出现，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所以当施洗约翰一看见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他就知道这一位就是在他以后来到反倒成了他以前的这位神差来的救主啊，所以他做见证了。下边35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你看施洗约翰跟我们不太一样啊，是他的门徒，他反倒要做见证，让他的门徒去跟随耶稣。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这么想，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你领信主，你在我们教会受洗，你怎么跑到别的教会去聚会了？啊，有时候我们恐怕我们的胸怀就不太像啊，施洗约翰他专门做见证，让他去跟随耶稣。然后呢，这边也很怪哈，有时候读圣经不太读得懂，这地方我也不太读得懂的地方。你看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一般的说按照逻辑来想，耶稣看见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来跟随他，他一定转过身问，你们是施洗约翰的吗？你们要来跟随我吗？你确定吗？啊，一般的说按逻辑应该这样问，对不对？但是你看耶稣看见门徒跟他问什么，你们要什么，很奇怪，问他们要什么。这两个门徒答得也很怪，他们说，拉比啊，在哪儿住啊，谁跟谁都不搭界，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就是有时候读不太懂啊，这个地方是我不住在的，就按照人的逻辑好像谁和谁不搭界，但是你会发现耶稣没有责备他们，我问你们要什么，你问我在哪儿住，耶稣马上就回答他说什么，你们来看啊。下边说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是月有深圳了，深圳的是犹太人的时机啊，就是下午4点钟左右啊，天也比较晚了。然后呢40节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41节就出现一个很大的啊一句话，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我们要平常读到这句话，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我们很容易就过去了。那你遇见弥赛亚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都知道耶稣是弥赛亚，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回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去读，你才知道安德的这句话有多大的分量啊。在当时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情况？当时的情况是神400年没有在以色列当中没有兴起先知。大家知道旧约圣经马拉基书哈，在主前第五世纪写完以后，一直到施洗约翰来到以前400年，神没有兴起先知对以色列说话，所以这所谓的400年的沉默期非常困难的时候。马拉基书最后说了，在大而可畏的日子到了以前，也就是说救主来到以前，首先要派以利亚先来到，对不对？那后来在福音书主耶稣很清楚地讲到，这个施洗约翰就是当来的以利亚。所以在施洗约翰来到以前，神没有在 差遣先知，没有差遣救主来到。所以以色列人一直在引颈长盼这位救主。可是这救主是谁呢？这救主什么时候来呢？他们不知道。就是弥赛亚是谁，什么时候来不知道。等整整等了400年的时间。当时在当时的政治历史条件下，犹太人对以赛亚的盼望是有他们自己的很多的出发点，和真正的弥赛亚来到是不相同的。他们首先有一个期盼是什么？如果我们派了等候的这个弥赛亚，他一定首先是一个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强人，他首先应该带领我们推翻罗马的统治，建立我们独立的国家。因为当时在耶稣的时代，整个巴勒斯坦犹太人是在罗马的统治下，是罗马的殖民地。这既然是救主，他首先应该把我们从这些外邦的统治下解救出来，对不对？我们要自己能够独立，能够自由。我想这个思想是非常自然的，如果我们当时出来的教会也会这样想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既然记得当时耶稣行的一个很大的神迹是什么？用五饼二鱼让5000人吃饱，对不对？还有圣运。哦，是很多人看见了不起啊，这么大一个神迹。所以呢，他们就认定，很多人就认为这个耶稣就是弥赛亚。然后怎么样？你看15节，6章15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啊，所以你看见，当他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以后，很多人就认为这就是这个王，这个弥赛亚我们等候的，所以要拥戴他起来做王。但是他们不了解，耶稣做一个救主来拯救世人，不是要做一个国家的君王，乃是要用他的死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是当时不可理解的，对不对？所以当耶稣一下退下来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这不可能是那个弥赛亚，那你王都不愿意做，他可能是弥赛亚吗？很多人不会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这是第一。第二，他们相信耶稣来到，一个弥赛亚来到的时候是突然就来到了，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说来就来了。啊，你看在马可福音的第六章，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是什么智慧呢？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啊，这就很惊讶，耶稣的教训，耶稣所行的事情。但是呢，马上第三节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的妹妹们不也在我们这里吗？一想就觉得不对了哈，他的哥爸妈妈是谁，弟弟妹妹是谁，我们全知道啊。马上下去怎么说？他们就厌弃他。为什么一想到他爸妈妈是谁，弟弟妹妹是谁，就会厌弃他呢？你再往后再回头看约翰福音的第7章25到27节，约翰福音第七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说，耶路撒冷中有人说，这不是你们想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下边，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看见没有？所以他们一想到看着耶稣行了这么多的非常奇特的教训，有权柄的教训，而且这么多的异能，他们就开始想这人是不是基督呢？马上想不对，耶稣跟他们一起长大，做了30年的木匠，干了农活，他爸妈妈是谁，弟妹全都知道，怎么一下他就变成救主弥赛亚？不可能，是吧？所以他们认为救主来到一定是突然来的，所以他们不会相信耶稣是这位救主。第三，耶稣是降生在伯利恒的。大家知道耶稣是不是降生在伯利恒呢？当然是，对不对？因为当时的比拉多他们要登记户口嘛，啊，所以他们原来住在北边的加利利啊，但是呢，因为约瑟的老家在伯利恒， 他一定要回本乡去登记户口，所以当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很重了，所以带着身孕很重的玛利亚回到伯利恒去上户口，结果呢耶稣就降生在马槽里啊，没有地方了。但是后来因为希律王知道王出生了，他很害怕，所以呢他要把伯利恒四周两岁以里的婴孩全部要杀掉，所以这天使向约瑟托梦，让他们逃到埃及去了，对不对？到了埃及住下以后，带着婴孩，最后呢当希律王死了以后，天使再通知他们，结果他们回到以后，他们没有回到伯利恒，而是到了北边的拿撒勒，加利利的拿撒勒住。所以呢耶稣是降生在伯利恒，但是成长长大是在拿撒勒，所以他一个名字叫拿撒勒耶稣啊。所以很多人就以不知道耶稣确实是降生在伯利恒的，那么这一点犹太人很清楚，救主在哪儿降生啊？降生在伯利恒，对不对？大家记得东方的博士来朝以后说你们的犹大的王降生了，所以希律王当时很害怕呀，把所有的文士都叫来，你们说基督当降生何处？他们想都不想，当降生伯利恒。因为什么？他们读弥迦书很清楚嘛，对不对？这个基督一定要降生在这儿。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耶稣确实是降生在伯利恒的。所以你看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大家还记得当安德烈他们信了主以后，最后他们就又遇见腓力，对不对？腓力也跟从了这个耶稣，最后呢腓力去找了什么？45节，一章45节，腓力找到拿单叶，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然后拿单叶说什么？拿单叶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啊，是接的根本不可能嘛，啊，根本不可能。然后你再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七章40节到44节，约翰福音第七章40节到44节，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然后再看往下50节，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之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的吗？你起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看见了吗？所以他们误以为耶稣是从加利利拿撒勒出生的，但是加利利从来没出现过先知。所以有这么多方面的这样一个对弥赛亚的错误的一个期盼或者理解，所以当时多数的犹太人是不信耶稣就是这个神差来的救主。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我们才会想为什么当安德烈和另外一个门徒和耶稣住了一宿，他就那么笃定这个耶稣就是他们盼望了400年的救主呢？圣经没有写，没有写这两个门徒和耶稣同住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圣经没有写，我们也不敢乱说。现在懂了，圣经说话的就是说话，圣经没说话就闭嘴，不要随便乱说啊。但是有一点引发我们很深的思考是什么？一定是当两个门徒和耶稣同住的那一个晚上，耶稣的一言一行都把神的荣美彰显了出来。正像哥罗西书所说的那样，因为神的一切的本性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用他的生命把这个活神彰显出来了。这就让我们理解到为什么当初圣父差遣圣子下来 降世的时候，不让他成为一个很有权势的君王，或者很有权柄的一个元帅，或者很有钱的一个财主，而且让他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让他成为一个穷人，一个木匠，一个农民的儿子呢？为什么？因为神差遣耶稣降世，不靠外在的东西，而靠里边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对门徒说，父怎样差遣了我，在约翰福音二十章的第一节，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大家说父差遣子是用什么办法？显然是用道成肉身，对不对？他是这位道，是永恒的这位道，他是他的根，从根骨从债主就有，但是他以人的形象把它显现出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啊！别看耶稣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一个普通的农民儿子，一个穷人，但是他是道成了肉身，所以他的生命当中整个把神的形象活化出来。所以老约翰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八节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就是说整个耶稣降生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降世以后，耶稣通过他的言行把不可见的神之像活化在每个人的面前，所以每一个人看见的耶稣就是看见的神，这就是道成肉身啊！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品格，用他的真善美，把整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神彰显在世人的面前，这就是道成肉身啊！道成肉身。那主耶稣说，我也照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那么怎么个照样法呢？也就是说神子差遣父用什么办法，怎么照样呢？父差遣子是道成肉身，子差遣门徒是什么？道住肉身。耶稣基督拣选的门徒有学问的不多啊，有地位的不多，都是一普普通通的人，但是这些人从表面上跟外人没有区别，但是有一个多大的区别，他们有道住在他们的身上。这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说，我将神将他的圣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边，他也住在我们里边啊。就是说这些门徒从表面上来看也是普普通的人，但是不同的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有道住在我们的心里，这就是神差遣他的门徒的办法。由于这一批普通的人，但是有圣灵进驻的人，道住肉身的人，表面上看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大家都实实在在看得见。当彼得、当约翰在公堂里哈，面对这么多反对，他们大胆的宣讲神的道，其实都很稀奇啊。最后怎么样？哦，原来是他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如此的胆识，最后怎么样？就辨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人，在他们的身上就有耶稣的香气，就是这一批很普通的人。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大家记得路斯啊，这个保罗他们最后到路斯德去传道，路斯德传道的时候，他们看见在一个庙里哈，十四章的第八节，就是保罗和巴拉巴好到路斯德传道。第八节说，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哇，这从来没走过的时候，保罗一声话他就站起来而就走路。下面说什么？ 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心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他看这个保罗做这么大个神迹，他们就认定保罗和巴拿巴是神以人的形象显现出来的。然后怎么样，他们就十三节说，有城外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他们把保罗和巴拉巴都当成神了。然后呢，巴拉巴和保罗二使徒看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之间，大声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完全一样，我们不是神了，我们只是人。然后马上就把福音开始传给他们了。他就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我们不是神，我们只是人，但是我们是跟随神的人，跟随这位真神的人。所以他们从保罗身巴拉巴身上看见了这个神的大能，然后通过保罗和巴拉巴把他们介绍给神。大家还记得最后保罗到了帖撒罗尼迦，帖撒那里罗尼迦人很惊慌啊，就喊着说什么，那个搅乱天下的也到我们这儿来了，就靠着这些普普通的人把天下全都搅乱了。为什么？因为这一批是耶稣基督亲自差遣的，有道住在他们身上的人。所以这就是两个相同啊，有道住肉身。所以很清楚的看见，撒加利亚书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真是看见了圣灵的大能啊，道的大能，我们才能够成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见证，新约旧约都这么讲。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3:10-12，耶和华神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8说，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大家看见弟兄姊妹，主耶稣不是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不是这样讲的，要做我的见证。所以一般我们想到见证，就好像一直要在台上讲一个什么事情，见证啊，给别人分享见证，这是不是见证？是见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话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每一个有真正重生的得救的弟兄姊妹，有圣灵进驻的弟兄姊妹，我们整个人就是神的见证，不是光说话。我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为神做见证，不是好见证就是坏见证，自觉也是见证，不自觉也是见证。反正你一个人站在那儿，你说话做事一举一动都是见证，这就是圣经讲的意思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全人，我们是神的见证啊，神的见证。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按照哥林多后书5:7的说法，一切在基督里的都是新造的人啊。新造的人实际英文就是 new creation， 是一个新的创造。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有了圣灵的进驻，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有了新的生命就一定要表达，生命不同表达就不同。你的鸭子生下来就会浮水，原来我们家有一个游泳池啊，四五月份天气还特别冷，我们也不敢下去，哎，鸭子就先来了，夜鸭子每年都来啊，最后干脆带着小鸭子一块儿来了啊，这两个大鸭子原来后来小鸭子一块儿来，现在让我们游泳池游，那你鸡就不行啊， 鸡下到水里就是落汤鸡，对不对？你不会游，也许你鸡通过很多的学习你也会游两下，但是你必定是鸡，绝不像鸭子游的这么好。为什么？生命不同，生命不同，它的表达就一定不同啊，所以就会和世人就不一样，新造的人。但是呢，弟兄姊妹，大家知道我们今天基督的现状的情况是怎么样？首先罗马书第七章，保罗在第七章讲到很清楚的二律征战。罗马书第七章的18-24节，保罗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身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倒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边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从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啊，这当然对这段经文究竟指的是什么时候，学术界是有争论的啊，有人以为是写保罗在信主以前的情况，但是我是更认为他是指保罗信主以后的情况。为什么？因为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心中他愿意立志行善由得他的时候，但是行出来由不得他。但是我们知道他已经是重生得救，有了新的生命，才会让他有这个立志行善的心愿。作为一个罪人，他连这个立志行善的心愿他都没有，但是他里边的恶还没有去掉，里边还有罪啊。所以从这里面看得很清楚，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今天的现状是什么。一方面我们是重生得救了，有了新的生命，但是老的生命并没有立即死去。过去我们信主以前只有一个生命，就是父母给的属血气的生命，但是今天信了主了，神又给我们一个生命，所以这两个生命是要打仗的，二律要交战，对不对？他立志行善由得他，可是里边的东西呢，拉着他不要去做，他说很苦，但第八章他就说，但是靠着主他就万事可以脱离。所以就发现是有两个力的征战啊，两个力的征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是非常尊重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其中神的形象和样式这一个含义之一，就是在一些道德的属性上和上帝相似。那么这些道理的属性上呢，其中一条就是所谓的自由意志。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整个宇宙的主宰，他是绝对的凭己意行万事，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他做的一切都是真善美。所以呢，他把相对的有限的自由意志也给了人。所以神造出的人是有思想的，他可以思考，可以观察，可以分析，可以自己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这就是一个属性之一。所以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神很尊重我们的自己决定，他一直在外头感动我们，在外边敲门，除非我们把门心门打开，否则他不强迫进去。实际大家想一想，如果圣灵说我就要强迫进去，谁挡得住啊？你不开门一脚就给你推开了，对不对？不，除非我们愿意把门打开，否则他不进去。就是今天我们信了主，当圣灵已经进到我们心里以后，圣灵并没有强迫一定要做我们生命的主和我们生命的王，他是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他的带领。所以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得非常的清楚。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16节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 看见吧？所以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他还是有两个力的征战，圣灵和情欲相争。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他就劝勉我们，他第七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的生命同样是两个方向可以走的。如果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属灵的生命就长得快，老生命就死得快。如果我们一直在销毁圣灵的感动，而顺着情欲去撒种，那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就长不起来。所以有时候你看，有的弟兄姊妹信主很多年了，他真是从人头就认罪悔改了，但是好像没有看出太多的表现了，新的生命，为什么？恐怕这是和他就去从哪一个方向去努力是很有关系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实际的情况啊，实际的情况。所以除非我们让神在我们的身上动工，否则我们就不能够为神做工。今天生命的长进也不是说我们要自己怎么样靠着自己的力量去挣扎，我们今天要做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是顺服圣灵的感动和带领，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求他来改变我们，来帮助我，我们生命就会改，不是靠我们自己去挣扎的。但是明显看见我们究竟是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还是顺服情欲的诱惑，那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啊。所以今天基督徒面临这两个情况，但是今天神拣选我们很清楚，神让我们得救是为了什么？主耶稣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不是约翰福音十五章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并分派你们去结果子，使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所以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只是让我们上天堂，将来和神在一起就够了，要我们去结果子的。结什么果子？首先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同时要结出理人归主的果子，对不对？所以在马太福音主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在人当初按照神的形象受造，人的最高的目标，人生目标是什么？荣耀神并享受与神的同在，这是人生最高的目标。但是犯罪以后呢，我们就亏缺了神的荣耀，不能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今天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回到当初人犯罪以前的状况，同时能够把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怎么彰显神的荣耀？借着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表现出来的属灵的好的行为，让人们知道这个天父是真神，是活神，能够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啊，归给他。腓立比书第二章13-16节也说，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在彼得前书2:12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看见没有？一直谈到基督徒的他的生命，他的生活，他的言行，为了什么？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啊，我礼拜天还会再讲，最高的目标，最大的道理是什么？荣耀神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31说，弟兄们，你们无论做什么，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当为荣耀神而行。怎么样能够让神得到荣耀？这是我们行为的最高一个拯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啊，老约翰说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今天200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没有人看见过基督，怎么能看见基督？要从基督徒的身上看见基督。有时候慕道朋友对我说，我看那基督徒也不怎么样，还不如我了，我为什么要信基督？我们会劝他不要看人看神，对不对？人都不完全，这对不对？很对。但是这也不能成为一个借口啊，反正我也不完全，你别看我，你看基督就好。他不看见基督，基督徒没有一个好的行动彰显出来，他怎么能看见基督？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大概很多年以前，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讲道，当时呢有一对弟兄姊妹就来找我，一个夫妻，就是他的爸爸来看他们，每一次聚会都参加，就是不表态，就是他需要我和他爸爸谈一谈。我这个人呢没有恩赐，不能见了谁就给人传福音啊，很多弟兄姊妹有这福音，有这个恩赐哈，大街上到这超市见了这个传福音，我非常羡慕他们。我见了生人张不开嘴，我非要了解一下，认识他一下，跟他谈一谈，然后慢慢再跟他谈福音啊。所以我说慢一点吧，我先认识认识你的父亲再说。那父亲是个很好的人，过去在部队很多年啊，在军队里服役。所以头天晚上礼拜五的布道会他参加了，和以往一样没有任何表示。后来呢礼拜六下午大概4点来钟就开始有一堂培灵会，然后培灵会完了以后就在教会吃完晚饭，晚上就是布道会。然后呢这个孩子就问他爸爸，今天下午你要去吗？是培灵会。培灵会我也去，没想到还没信主了哈，他参加培灵会。那天上午呢，我知道我要该就要准备下午的讲章了哈。我本来要讲的题目是信心与行为，结果去找讲章的时候居然忘了带了，讲章没有带，那怎么办呢？我赶紧祷告啊，我是不是要换一个题目啊？祷告完了很清楚，不能换题目，还讲那个题目，那我赶紧写啊。他说礼拜天上午就不敢出去啊，赶紧就老子还记了一些东西啊，赶紧写。写完以后下午讲，讲完以后就在教堂吃饭，吃完以后晚上接着布道。结果一回到家里，因为我住在这个家里，这个父亲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哦，他就看从今天的讲看来，传道人也可能有假的啊，看来基督教是公平的。我说怎么了？他才把他的心结打开了。他的姐夫，他很小的时候他姐夫在大陆就是一个传道人，但是他看得很清楚，他的姐夫作为一个传道人的姐夫却是虐待他的姐姐，经常的打骂，打骂完了就去上教堂讲道。他当时非常的气愤不平，哦，这种人他也是传道人，他也是基督徒，他将来也要上天堂，他如果他上天堂我宁可下地，就这样一个心念几十年在他心里啊。就那天他听完道才知道，一个真的基督徒不是说你在教堂讲道，你参加教堂的活动，你就一定是真的基督徒，你就一定可以上天堂，不一定的，要看你和神真的有没有这个关系。是那天晚上清楚，那天晚上他认罪悔改，我带他做决志祷告，归入基督的名下。弟兄姊妹看一看，一个人的行为对别人会有多大的影响。前不久我碰到一个姊妹，她说啊，她妈妈来探亲来看她，所以她把妈妈带到教会。妈妈到教会以后感觉很好，弟兄姊妹对她都很好，听牧师讲道也不错，就经常跟着她女儿就去教会。结果有一个礼拜六呢，他们就女儿带着妈妈去超市买东西，他们刚到超市刚停下车还没出车门呢，就看见教会的传道人买的东西推到小车出来。他们看见了传道人，传道人没看见他们。 结果呢，他们就看见这个传道人啊，把这个买东西的小车推到自己的汽车后边，把后车厢打开，然后把东西取下来以后，一关车，随手一推，就把那个装货物的一个小车就推到别人的车后边，开着车就走了。他妈妈一看，传道人怎么可以这样呢？他将来讲的道，我怎么还可以信他讲的道是真的呢？哇，我听了以后真是毛骨悚然了。当然你说常常是这样做对不对？不对啊，你推到别人车后边，别人开车还得把车推走，对不对？那传道人你是人的，他也有软弱也不足的地方，他一点软弱一点不足，他这样的讲的道你都不信了。可你仔细想，别人就是这样来看我们的呀。我平常买东西就特别注意推小车啊，要把小车放在原来的位置上，听完这个以后更加的小心了，生怕自己有一点不好的地方把别人绊倒了，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传道人都是金鱼缸的玻璃缸里边的金鱼。你们不要笑，你们一样，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玻璃缸的金鱼，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行别人看得清楚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愿意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传福音啊，跑到谁都不认识的地方去传福音，这样比较容易了啊，只要你讲的道理好，那别人就信了，也不知道我们生命怎么样，讲完就走，对吧？就像我这样，对不对？我讲完礼拜一就走了。所以像自己的亲朋好友，像自己熟悉的人传福音很难，难的原因可以很多，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在我们这些熟悉人的面前是透明的，我们信主前信主后生命有没有改变，他们看得一清二楚。除非我们信主以后生命开始改变，否则讲得再好，道理讲得再对，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说教。你会讲啊，我信了主了，赶紧来信主吧，啊，这位是真的，我一信主圣灵进到我心里了，我生命整个改变了啊，讲一大堆，你很真心实意的讲，他一句话就给你顶回去了，那你怎么还这个德行呢？对不对？他就说不会是说我们怎么不好，他会从根本上来怀疑我们信仰的真实性。这神是真的吗？圣灵经真进去了吗？真进去怎么你生命没有变化呢？严重在这儿啊，朋友弟兄姊妹们。但是当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就不一样了。有一个姊妹在信主以前在家里称王称霸，因为他很能干了啊，总是嫌先生很窝囊啊，成天先生是这个挨骂受气。哎，后来姊妹信主了，她读圣经知道丈夫是家里的头啊，是要尊重丈夫，要顺从丈夫啊，从此她就非常的改变自己去顺从丈夫，丈夫非常的高兴了。丈夫说一句话，说什么？说我太太信主了，我也得救了。他得救不是他信主得救，乃是说太太不苦待他了。你像这样一个太太的改变，一定就会吸引先生到教堂去看，究竟出了什么事情？怎么我太太一信主，那脾气都变了？我们常常讲什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他脾气都改，是什么让他改的呢？就会吸引他来看这位神。如果我们这个姊妹信主以前很厉害，对先生很不好，信主以后更厉害，你想这先生会信主吗？绝对没有可能。当然并不是说我们生命一定要真意完善我们才能去传福音，那如果是这样，谁还有资格传福音呢？只要生命开始在改变，我们就可以去传。甚至有时候我们失败的见证都是一个好的传福音的机会。有一个弟兄啊， 信主以前有一点小偷小摸的行为，都是不是大偷了，看见一个橡皮好啊，一个圆珠笔好啊，顺手牵羊就拿到装到自己兜里。可信主以后，他知道按照十条的诫命，不可以贪恋邻舍的房屋啊，妻子驴婢，不能贪财，对不对？改了，再不去摸了。结果有一天呢，牧师睡到半夜被人敲门敲醒了。大家知道牧师都是24小时安扣哈，反正是什么时候叫谁叫谁到了哈，马上开门一看，哦，这个弟兄哭的呀，这个伤心的，牧师就有出了多大的事，赶紧把他请进来，问他出了什么事，半天他才平静下来。他说，牧师，我还是一个基督徒吗？我重生得救了吗？牧师说，你告诉我出什么事了。他说，你看我信主以前有小偷小摸的行为，信主以后我再不偷再不摸了，但是今天呢，看着人家那东西实在是太好了，我又紧不住诱惑，又把人家东西偷过来了，你看我这还像一个基督徒啊，大哭。牧师一听见才放心了，牧师就问他说，弟兄啊，我问你一个问题，信主以前你是偷到东西库啊，还是偷不到东西库呢？他说，当然偷到东西高兴，偷不到东西不高兴。牧师就问，那为什么今天你偷到东西你反倒要哭呢？这就说明圣灵在你的心中叫你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弟兄，你已经重生了，好好靠着圣灵的大能活出新的生命。弟兄姊妹，看见了吗？这是一个失败的见证，但是从这个失败的见证，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就会改变。所以对慕道朋友来说，不要因为基督徒的有缺点、不完美，一叶障目挡住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到神，那是很可惜的。可是弟兄姊妹们，如果因为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信主以后不在恩典中长进，绊倒了别人，让别人不能够认识主，将来我们在神面前是交不了账的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见证啊，让他看神是不错，他一定更多的要从这些自称和神已经有关系的人的身上看见神，否则神对他就太抽象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所信的、所传的是生命之道，不是一套理论，不是一套教义，不是一个思想体系、哲学体系，乃是生命之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了他的生命，为的是让我们一切信他的人因此可以从死里活过来，得到新的生命。我们有了生命，就要把这生命彰显出来，让别人看见我们这一群人是和耶稣有关系的人，是跟随耶稣的人，认定我们是这样一群人，让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他们没有的、让他们羡慕的品质，这样才可以把他们吸引过来去认识这位真神。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他应该成为一个人和神之间一个桥梁，借着我们生命的改变和彰显，把不认识的神人带到神面前去。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24小时的基督徒，千万不能简单的做一个属灵或者属世的划分，好像只有在教会服侍、在团体服侍才是属灵的，好像世界上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属世的，千万不能这样二分法。过去我们在世界上做事情，我们是为了自己的名利，但是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是为了什么？让我们要成为光、成为盐、成为耶稣的见证。所以如果我们努力的在我们的本职工作把工资金做好，让别人看见我们从神来的爱心、从神来的智慧、从神来的责任心， 从神来的能力去彰显神的荣耀，那这都是属灵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哪怕在教会的服侍都是属世的。有时候我们会信主以后，我们生命会想，哎呀，这属世性都没有什么永恒的价值，对不对？还不如去传福音拯救灵魂，当然很好。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世界的工作用来成为彰显神的荣耀的一个工具，那我们属世的工作就具有了永恒的属灵的意义了。在这一点，尤其在今天的大陆看得很清楚。今天很多的海归或者是有传福音负担的专业人士回到大陆去，往往是最方便的，如鱼得水。你看我现在我是一个传道人，我就没一个 cover 啊，没有一个遮盖，你就我只能到教会去讲，别的地方就没有机会。但是专业人士上下左右很广的范围他都可以讲，而且尤其是当我们的专业水平提高做好了，一方面我们能真正帮助大陆的建设，另一方面也可以很容易的把福音传出去。我认识一个弟兄，现在在国内已经很多年了，他从美国去的，是一个石油专家，所以当时石油部还没撤销的时候，他一直和部长副部长在一起开会，来帮助筹划中国石油的布局开采，所以非常有能力有智慧，所以这部长副部长都非常的信任他。就有一天他对他们说，我是基督徒。哇，这部长副部长吓一大跳，因为在他们心里基督徒都是没有什么学问的啊，都是搞迷信啊，都是这种人，怎么这么高学问的居然是个基督徒。然后他就问，你们要听福音吗？哎，要听要听，不敢说不听啊。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生命处彰显的品质让别人能够敬重我们的时候，他一定会敬重我们所信的神。这么他们很尊重的人都会信的，他一定有他的道理，他就会这样去讲，对不对？但是反过来说呢，如果做什么什么不行，一当医生一做手术就出事故啊，一考试学生一考试就老是不及格，你还说是基督徒，不说还好呢，你说哦，原来难怪啊，你就是基督徒啊，你基督徒就是这种人了、啊、对的，什么都做不成，所以一定要找一精神拐棍，你看看这差别有多大了嘛。所以今天弟兄姊妹，神把我们摆在那儿，我们就好好在那儿工作。如果神感动你们要做全世界的传道人，一定出来，没错，非常蒙福的一条路。如果你不清楚有神的感动，就好好把本职工作做好，一样彰显神的荣耀。不可能每个基督徒都当传道人吧，那这世界变成什么样了？一定有人是全职传道，有人就是代职师傅。代职不是附带的，不是这意思啊，就是你带着你的职务用你做本职工作这样一个方法去传福音。同样的，有一次我在香港讲完道以后，就我在一个大学去开一个座谈会，座谈会都开始了一会儿呢，又来两个年轻人，他们是上海一个很有名的大医科大学的学生，来香港实习三得进修三个月，都已经过了两月了，剩下最后一个月了。然后他的老板呢，香港的这个导师呢是个基督徒，就知道今天晚上在这个大学有一个座谈会，就动员他们两个过来，所以他们找不到路来晚了，他们坐下。结果这个小伙子一刚一坐下就说，我是学医的，我绝不会信耶稣。哎，我说这为什么学医的就不会信耶稣啊？我说我也在医学院工作，我也是基督徒啊。我说你了解基督吗？不了解。我说不了解，你说你不信，你现在了解一下好不好？啊、哦，他挺不情愿坐下。我那天大概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讨论会，就是座谈了。最后呢，走的时候我说，我今天不让你们举手了哈、啊。但是你们如果谁愿意信耶稣，你就来找我，我和一米一起祷告决志。我正在收拾东西呢，这小伙子呀，我的胸口就过来了， 冯老师不好，我怎么了？心动过速，啊哇哇跳跳跳，跳得很厉害。哎，当时很奇怪啊，按照我平常的逻辑，应该是马上去看 emergency， 对不对？看急诊嘛。当时不知道，我脱口而出，我说圣灵在催逼你，要不要认罪悔改？我跟他赞美一句话，他说要。结果那天我就带他绝志了，一个小时从一个无神论一下变成基督徒，看见神的大能了。以后几天我走到这儿还跟到这儿，整个眼睛在放光啊，真是人变了，就一点夸张都没有。他说冯老师，我回去以后当传道人。我说且慢，搞清楚来再说，如果神呼召你当传道人当然好，如果不呼召，你把医生做好，当一个好医生，在你这个医生的本职工作上去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神的见证，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神所命定的岗位上尽心竭力，不要以教会的内外来划分属灵和属世啊。这样神要的就是四个字，良善忠心。将来我们见神的时候，良善爱神爱人忠心，神把我们放在哪儿，我们就努力的把神交托的工作做好，这就是忠心了。所以哪怕是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基督徒，或者是一个家庭的妇女，他们只要是忠心的按照神的托付在做，将来在神的面前是一样的荣耀，得一样的赏赐。神不是看我们做多大的事情，建立了多少教会，领多少信主，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在神的眼里算什么呀？神不是看我们在做什么，而是看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这是最讨神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传讲的是生命之道，所以福音的传递的过程就是生命传递的过程，要以生命去见证生命，以生命去影响生命，以生命改变生命。所以我们绝不能让神的慈爱、赦免和救赎的大功在我们身上被堵住，我们要成为一个管道，在世人的面前把住在我们里边的生命之道彰显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可能在实践神的、耶稣的大使命当中有份。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这些过去死在过犯中、罪恶中的人，因着我们主的大爱和救赎，让我们借着我们的信，主耶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让我们重新与你和好，成为你的儿女，能够得到你永恒的生命。父神，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你面前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极其宝贵的。父神，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找到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神国中的地位，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让我们属灵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显大，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有基督的清香之气，让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你是这位永活的又真又活的神，能够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生命的改变能够认识你，能够悔改归向你，也得到你所赐的永恒的生命。主，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在基督里不断的长进。谢谢主这样爱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